今天周五我们学习这个维摩诘经的时间到了啊，今天是淡泊师兄代课，那我们就进行这个学习开始吧。今天讲的内容是见阿处佛品啊，维摩诘经的第十二品。那淡泊师兄，那你就开始上麦讲吧。
好的好的，好，圆融老师好，齐老师好，还有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五，咱们是进行了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第十二品了，叫阿处佛品。阿处佛品啊，它这个阿处这个处子在咱们这个汉语里面是单独是有这个意思的。哎，我忘记了，那天查过，然后是它是有一个意思叫我看看啊。对，它这个处它本身是有这个众多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阿处佛呀，它这个阿处佛，它这个阿处这个词儿，它是从这个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然后它指的就是指翻译成汉语的话，它指的是叫这个东方不动佛吗？不是的，他在这一品里面是有提的，是叫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妙喜佛国。他这个妙喜佛啊，对，他这个妙喜佛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法主，他叫这个无动如来，是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一品的这个名字叫这个阿处佛品。然后完了，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先把经文先贴一下，先跟大家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遍，稍等啊。对，东方不动佛，他这个在经文里面他说的叫无动，说的是这两个字，田师兄。哎呀，这一次还贴不完，那一句一句来吧。这刚好是分开，好的好的，这谁贴的？好的好的，好，我先跟大家先来把这一段这个经文先念一遍啊。尔时世尊问维摩诘：如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实如，不观实性，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顺三陀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不依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时，无慧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静非慧，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事无说，不失不迁，不戒不犯，不忍不愧，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滞不愚，不成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同真迹等法性，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结缚，等诸智，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失，无着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着，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那咱们接下来咱们一句句来看，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句叫尔时世尊问维摩诘：如欲见如来， 为以何等观如来乎？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问这个文摩诘居士啊，就是你说你想见这个如来，你想见这个如来，那你要怎么去见这个如来呢？你要怎么去见这个如来呢？这是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解。这个经解一共这一段这个经解有三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和这个僧肇还有道生他们分别做了这个经解。先来看一下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他是这么说的，说是若自有慧眼，则能玄照不带观行，若无慧眼，则对行而隔，故问其所以，何等观如来。复次，观佛有三种，一观行，二观法身，三观性空。问言如三观中作何等观也？下进以性空答，此章昔用中百观破相意，明如来性空更无异义，故不书问耳。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经解，我们来一句句来看啊。他说是第一句啊，你看啊，他说是这个若自有慧眼，则能玄照不带观行。那什么是这个慧眼呢？就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他提到这个五眼，就分别是这个叫什么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哎，这个就是这个慧眼，他说的就是这个五眼里面的这个慧眼。他这个慧眼，他在这个佛学大词典上他是有解释的。稍等，我给贴出来。在这个佛学大字典上，它是对这个慧眼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解释的。这个慧眼者，他说这个有慧眼的这个人哦，他说的是这个二乘之人。这个二乘人指的就是这个声闻乘和这个缘觉乘，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品本身，在这个阿处佛这一品呢，他就是还是对这个以这个舍利佛为代表的这些二乘人去说这个说这一段这个佛法的。那这个慧眼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它这个慧眼，它是这个观一切法皆空，不见有众生相，即灭一切异相，实离诸浊，不受一切法也。这个就是这个慧眼的这个特点。那我们来回到这个经解上来看。回到这个经解上来看，他这个说是这个说，你要是有这个慧眼呀、啊，你要是有这个慧眼啊，那你就能这个玄照不带这个观行。你看注意啊，他这个是因为他刚才看到这个解释，他这个解释里面说这个慧眼的意思，慧眼的这个意思，它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这个舍离诸浊，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用最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舍离诸浊啥意思？就是这个不着相，离一切相，不受一切法。离一切相，他离一切相了，不受一切法了，所以呢，他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慧眼去观的话，那则是这个玄照不再去观这个行，也就是说，你用这个慧眼去观这个如来的话，你就不会被这些外相所迷惑了。然后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去见到这个如来的，或者说是这样子才能是真正的是去观到这个如来的。那若无慧眼的话，则对行而隔。你要是没有这个慧眼，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舍离诸浊的这样的一个慧眼的话，那你就是你即使面对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如来的话，你也是有所间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着相呀，因为你没有这个慧眼呀，慧眼它是离一切相的，然后是不着相的。但是要是没有慧眼的话，你即使面对着这个真正的这个如来的话，你也只会着在这个如来的这个相上，而不能够真正的观到这个如来的。然后所以啊，就是这个世尊他在问这个文摩诘，他问这个文摩诘，就是你说你要见如来的话，那你要怎样去观这个如来呢？实际上其实这个世尊在这一块，实际上其实就是对我们文摩诘的算是一个考察吧，或者一个考证吧，就是你有没有，你能不能离相呢？或者说你能不能不着相呢？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然后接着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经解啊，这个接下来这个经解说是何等观如来，然后复次观佛有三种呢，这个叫一观行，二观法身，三观性空。 就是我今天下午呀，就是在看这一段这个经节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观佛，就是这个观佛有三种的时候，其实我首先想到是什么？首先想到是咱们这个新密的这个观照的这个三部曲，就是第一部是什么呢？外部随境迁，内部随念转。第二部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部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实际上，其实你拿这个咱们这个新密的这个观照的这个三部曲，你来对照这个复次观佛的这三种，然后你看到这个第一个是观行，观行的话，观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你去观到这个行，观行的目的还是为了让你要去离，要离开这个行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每次在说到这个观照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观照它是以这个打坐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个打坐的这个基础的话，你根本都不能够观察到，你根本都不能观察到啊，我被这个境界给转了，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给牵着走了，你根本都观不到这个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观行的这个目的啊，观行的目的是为了离开这个行的，是为了离开这个行的。然后完了，这里这个行啊，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外在的这些境界，以及内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念头。那第二步的话叫观法身，因为它法身是无相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观照的这个第二步刚好就是这个凛然一觉。大家都在说，就是都在把这个观照三部曲都在当中课文在背，然后我能背过，知道这个啊，这个第二步叫这个凛然一觉。那我就要问一下各位师兄了，就是你觉了一个什么呢？实际上，其实这个觉啊，这个觉它就是觉无所觉，觉无所觉。正因为觉无所觉，所以呢，这个法身呢，它才能够朗然现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身是无相的。所以呢，我们凛然一觉，觉了个什么？觉了一个无所觉。正是这个无所觉，所以呢，这个法身它才能够朗然现前，这个是，哦，这个是第二关，观法身。那最后一个关的话，观这个性空，这个观性空啊，就是要解释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尔本来如是，本来如是。那换成我们就是新密里面说的话，新密圈里面说的话，那就是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知道吧？根本就是你是想要通过，就是很多师兄他一直在问这个，我应该怎么去观照，或者什么是观照？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观照？你为什么就是你是认为你是有所欠缺呢？还是因为你多出来一些什么呢？你是想通过这个观照，你是想去砍掉一些东西呢？还是想去弥补一个自身的一个不足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如果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观照的话，这恰恰不是观照。所以呢，就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话，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你有什么欠缺的？你有什么多余的？那既然没有什么欠缺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你干嘛要去观照呢？这个刚好是我在看到这个观佛的这三种，这个什么一观行、二观法身、三观性空的时候，就联想到咱们新密的这个观照三部曲。就这样子理解的话，可能可能对于咱们新密学生来说，可能就更亲切一些。更亲切一些。然后完了，就是在这儿就是再延展的说一下，就是说就是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观照啊，就是这个观照这个三部曲啊，就是第三部当然是这个是最究竟最根本的是本来是佛朗，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但是呢也并不妨碍你在日常中你也可以去用一下这个断呀、配呀、停呀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的，并不说是啊，本来是说观什么照，然后那我就彻底都不观照，就彻底的不观照，那就撒了花了，那就是经常咱们新密圈里面有经常会有师兄会说这么一句话，叫该干嘛干嘛，那这就该吃肉吃肉去了，该什么放荡形骸放荡形骸去了，这哪行呢？你这不就是被这个境界给拐着跑了吗？你这不就是被自个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给牵着跑了吗？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呀，就还是需要去断呀、配呀、停一下的。 或者念一句咒语啊什么的，总而言之还是要截断的，还是要截断的。也就是说这个观照三部曲，它一定是最根本的，一定是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中，前两步的话也不妨要去用一用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不能，就是你作为一个修行人，就是既然是本来是个观什么照，但是你也不能被这个境界给转了呀。你要是被境界转的话，这与凡夫何异？那要是继续这样一直这样子的话，一直这样放野马的话，那猴年马月去都成不了道。都成不了道。所以呢，就是说本来是和观什么照没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修行过程中呢，也不妨该断的断，该配的配，该停的停。嗯，就是这个是刚好是延展了一下，就针对咱们就是心理学人，嗯，就是进行了一些延展。然后就是各位师兄，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嗯，捞点啥？那灵魂哥你说呢？李师兄、光明师兄你说呢？你说应该捞点啥呢？你想捞点啥呢？秋天师兄在吗？哎呀，杜师兄管自个儿吧，就是这个，就别管别人，别管他了吧，别管他了吧。就光明师兄，你说捞点啥？你要捞点啥呢？还是你问我要捞点啥？好，各位师兄，一观妙有，二观真空，三观归无所得，也可以吧，也可以这样说，也是有道理。嗯，但总而言之啊，实际上其实就是不管你不管怎么着观，不管什么一观二观三观的，总而言之其实就一句话，就是要离相，就两个字，就是要离相。嗯，就这么说吧，就是反正这个是我，因为之前就是修心密了，然后完了那会儿就是一边修一边看，就是这个也是在学着就是怎么观照了，然后完了那个时候就是祖师有开示啊，就是说你在这个什么被念头转走的时候，你就是断一下配一下什么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日常就也是经常就是被什么给拐跑了，我就喊一声断，喊一声呸。但是我怀疑这个断呸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力道没那么大。我那个时候就是更经常用的其实是四个字，就是其他啥的，就是用的是这四个字。我是用这四个字就是比较得劲儿啊，就一直是用这四个字，就好长时间一直是用这四个字。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方法上呀，具体的方法上，这个是老人呀、祖师呀，他给咱们提供的一个方面，叫断呀、配呀的。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个。就是这具体的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方便，就是老人啊、祖师啊，他给咱们留的这些方法，就是还是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咱们离相的，是咱们让咱们离相的。那就是咱们这些师兄们呀，就是我们要离相，我们也可以就是找一个就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你没有的话，你照着祖师的这个方法，就或者你像。就念一声佛呀，念一声佛，你包括像这个百分内这个师兄，一般都会建议，就是在这个坐下的时候多持咒，实际上其实也是为了就是拿这个咒语，然后去断这个这个被这个境界给撵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所以就是说在具体的操作的时候，就各位师兄们就是可以去灵活多变的。我讲课的时候我就是讲课的时候然后说什么观照呢？讲课的时候如果还说一个观照，这个时候恰恰的就是在施照而不是在观照。那个廖师兄，舍法是无有无生的意思吗？这个大哥前方师兄，就是您说的这个舍法是在哪一块有呀？没看到。哪四个字就是广文师兄啊、就是广文师兄，你要是被境界给牵着跑的话，你可以念一下广文师兄，就这四个字。哦，语速慢些。好的，就是各位师兄啊，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多提醒，我这一说话就快，就是急性子，应该改。 就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是郭老师，就是就不说师兄的名字了，就有一个师兄他是签字后的，然后完了他过来就是找郭老师吐槽，就还是就他其实说白了吧，还是被这个境界给牵着跑了呗。然后郭老师给他的方法是，你每次你被这个境界牵着跑的时候，你扇自个儿一耳光。就要我说的话，这个方法要是能帮助这个师兄能离开这个相的话，我觉得扇耳光也挺有用的呀，也挺有用的，干嘛不扇呢？对吧？就是你或者你都可以找你周边的跟你特别亲近的这个人，跟你特别亲近的这个人，就是你要是发现我被这个境界给牵着跑的话，你来扇我耳光吧。咋就不行呢？这也是在修行啊，就是这个正是关照。但是你要是在继续在浪漠着呀，这是你是哪四个字呀？你是怎么关照的呀？这个不是关照，这个是施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浪漠关照的一个相。不是时时处处都要保护吗？你讲课的时候不关照，讲课的时候你还要去想一个关照，这个时候啊，你讲课也讲不好，你关照也关不好，你是两头都失了呀。那个廖师兄，廖海辉师兄，你吃饭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关照吗？我扇你耳光的时候你在想着关照吗？我扇你耳光的时候你难道不是应该去躲开吗？你还在想着关照吗？对啊，舍不得删舍不得删，这个是大多数人啊，那咋办呢？哎呀，那就这么黏附着去吧。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廖年年师兄，就是这个关照呀，就是刚才我就先强调这个关照，他是在打坐的这个基础上去说的，而不是说是这个你直接去关照的。你自个儿如果打坐的话，你自个儿根本都不知道自个儿被境界给牵着跑了。你包括你现在我你说我讲课，我哪在讲课？我这不就跟大家在聊一些修行上的这个事儿吗？你要非要说我是在讲课，你这不就是被我给带跑了吗？你没有发现你被我给带跑了吗？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何振师兄，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的工作，就专心的工作，工作的时候专心的工作，这个才是关照。工作的时候还想着怎么着关照，哎呀，就还有另外一个师兄，就是工作的时候还一边工作一边在听祖师的开示。哎呀，我这不是他老板，我要是他老板我就开了他，我要是他老板我就开了他。你工作的时候你不好好工作，然后完了工作的时候一心两用的还要去听开示，他这样子听开示的话，他的开示也一定听不到心里面去，也就说白了吧，其实也就是在磨洋工的，这跟一边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歌，跟咱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一边写作业一边听着周杰伦有啥区别？没啥区别的，就是作业也没做好，周杰伦的歌也记不住，都不知道他唱的啥，两头都湿了。所以就是工作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工作，就别去管关照了。关照它不是这么着来说的。另外的话，不要去捞摸什么是关照，不要去捞摸这个关照这个概念。关照它是去行的，你知道吧？关照它是去行的。你发现自个儿被这个境界转了，或者被这个念头给牵跑了，你就断胚停，或者阿弥陀佛，或者念一句咒语，或者去他啥的，就是反正总而言之能让自个儿别被这个境界牵跑了，能别被这个念头给牵跑了就行啊，这个才是关照，它是用来行的，而不是用来学习一个什么概念的，什么啊，就是如何是关照，这不是考试呢？咱们心理圈呢又不搞这种什么心理圈的这个什么考试，没有这个的，别去捞摸这个境界，别去捞摸这个概念。这个廖师兄，你有没有打坐呢？你要是都没有打坐的话，我都不跟你谈关照，我跟你谈你要去打坐，你应该去打坐。就现在有没有在修心力呢？之前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是断坐了。好，每天两坐，你是在重新开始从百度开始修的吗？你是在修心力吗？没断坐呀， 哎呀，没这么做很好。那你既然你好，那你现在没断作，那我现在就要说第二个断了。那你既然没有断作的话，那你能不能截断一下你自己的这些，你能不能截断一下你的这些念头呢？包括你去捞摸一个什么是关照，能不能截断一下这个呢？就没这么做很好，那能不能截断一下这些念头，这些妄想呢？这个是针对你说的啊，好，那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啊，就接着往下分享了。刚说到哪儿了？哦，这个就是一观行，二观法身，三观性空。这个是刚才是说到这一块，然后完了就是联系到了咱们就是心理学人的这个观照三部曲，然后再往下来看啊，这个问言汝三观中作何等观爷，下进以这个星空打，这个是牵扯到这个下面这个经文的。下面这个经文呀，他这个维摩诘回答世尊如何，就是以何等观，以何等观如来的这个回答的时候，他都是以这个星空的这个层面上去回答的。这个是我们结合这个下面这个经文，然后再来说就可以了。然后完了再来看下面这一句啊，这个此章悉用。中百观破相意，明如来性空更无意义。就是这个中百观，我查了，我没查到是啥意思。就是各位师兄可以看一看，就是要是有查到这个意思的话，可以贴上来分享。但是我今天是在佛学大词典和百度中，我都没有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意思。我接着往下贴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节啊。坐下的时候你别去捞摸什么是观照，这个才是观照。所以我就说，就是你现在能不能截断一下这个问题呢？你自个儿能不能断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呀，我都怕跟你说，我说这个你截断这个才是真观照，我都怕给你这么说了之后，你又把这个观照当成一个概念，然后完了就梗在你心里面，我都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哎，他这个指的是白，哦，这个中观，中百观指的就是这个中观和白法明门论呀。哦，那是这样，那我就知道了，就是那怪不得呢，我是直接去搜这个什么中百，就是我是直接去搜这个中百观，就是横竖就搜不出来，哦。哦，它指的是两个呀，是中观和白法明门论啊，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好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哎呀，就是你非得让我说工作的时候你就专心的工作，这才是真观照，你非得让我这么说一句你才担心吗？那个廖师兄，真的是。就横竖还是要捞摸一下，就是一定要给这个观照一定要下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操作性的一个定义才行。就这样的话，你这个不是一个观照的一个思维，你这个是一个搞学术的一个思维，你知道吧？就是搞科研的，然后完了要去给一个名字，先做一个操作性的一个定义，然后完了在这个定义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完了在这个大前提下，然后完了再去做一系列的这个研究，理一个逻辑，然后完了设计一个实验。你这个是一个。做科研那个逻辑，但它这个不是真观照，这个不是真观照，你这个呀恰恰是实照。就都说了呀，你坐下什么时候才观照？坐下的时候，你被这个念头牵跑的，被这个境界给牵跑，被外界的这些境界给牵着跑的时候，被自个的这个念头给牵着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观照。你没事的时候，你观什么照呀？你非得要你没事了，你都没事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捞摸一个事儿呢？哪怕捞摸的这个事儿是观照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观照它都已经不是观照了，这个时候这个观照都已经是轮回了。哎呀，这个话说的太难听了。行，不理他了，然后完了我接着往下先贴了啊。这个是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节， 先给大家先念一遍啊，先念一遍。这个诏曰：相命文书共来见佛，虽复举目顺俗而至观不同，如来逆睹其情，将显其来观之旨，以明佛事不可思议，故而问也。这个应该它是，这个应该它是结合着上一章来说的，就是因为上一章我没有仔细看上一章的话，但是我知道它是这个就是这个叫这个菩萨品，然后完了它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完了再去给这个众生然后去讲去讲法的，然后完了它是在这一块它是是释迦牟尼佛它是以这个佛的这个威神得力，然后完了它是献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像，献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像，然后完了去让这个当场的这些二乘人以及这些众生们，然后完了去见到了这个佛的这个样子，然后完了，但是在这一块就是你看紧接着这一品，然后释迦牟尼佛他就直接说问这个维摩诘居士是如何就是这个你要想见这个如来的话，你要以这个何等观，你以何等观如来乎？也就是说是因为上一章的时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以这个佛的这个威神得力，然后完了他就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佛的这种妙相吧，算是，然后完了，但是呢他其实就是怕这些人啊，他就着在这个庙像上，就是种种的这个就是很威德呀，很威严呀，或者是很怎么样的这些外像上，所以他在这一张品的时候，他就要先去问，就是就要从这儿要开始要找一个突破口，要去问，就是你是怎么着去观佛的？实际上其实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不能去着相的。然后完了这个，所以他这个僧兆大师他在这一块的这个解释啊，就是咱就不逐字逐句的去解释了，但是他整个这一段这个解释啊，他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这最终就是中间的这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这个以明佛事不可思议。以明佛事不可思议，就是最核更核心更核心的，其实就是四个字，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哎呀，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个廖师兄，不可思不可议，知道吧？就是不是你能够思维的来的，不是你能够去什么逻辑推理来的，这个才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佛事呀，它不是你能够去思维来的，不是你能够去拟议来的。这个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进去。这个是僧兆大师的这个境界。就这一段的话，就是各位师兄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再往下贴了。高州大师的这个讲这个境界，他是维摩诘相命诸菩萨共来见佛，即在人相佛焉，然见佛者非为行皆得见，便为见也，是以问之以明见焉。然后这个呀，就是其实还是就这三位，就是这三位大师的这个境界，他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完了先看，就来看这个道生这个，就是维摩诘他其实就是带着这个诸菩萨，然后过来就是一块来见佛，但他见的是什么佛？他见的是这个人像的这个佛，就是他见的什么？他见的是就是这个就是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就见的是这样的一个佛，你知道吧？见的是这样，就是化身为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像的佛。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见佛呀，他是就是你看他这个经典，他讲的是这个非为形皆得见，便为见。他并不是你见到了这样的一个形，你知道吧？并不是见到了就是大家都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佛，那我今天我过来我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了，我就是 是见着佛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见了这个，并不是见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了，然后完了这才是这并不是这样子，然后是真正的见到佛了，然后完了这是这一句，就是这个是世尊，然后在这一块就是问闻那些这一句，他其实就是要启发着大家，启发着这个大家，就是不能着在不能着在这个佛的这个人像上呀，不能着在这个佛的这个人像上，就是你要去离开这个佛的这个人像呀，然后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见佛，否则的话，你说你今天过来见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你这都白见了，你知道吧？这都白见了，这甚至都能成为这个日后吹牛的一个资本。你看，老夫当年见过释迦牟尼佛的，你知道吧？这就跟现在，哎呀，这说的更能听，这就跟现在的好多这个师兄，就是他从来不谈这个知见，你知道吧？他从来都是我当年都是见过老人的。你见过老人咋地了吗？你见过老人，你都连就都不说别的，都咱都不说见地了，你连这个千岁你都没有修下来，你见过老人能咋地？就要我说，你见过老人怎么地了？你以为这样子你见着老人就是想给自个儿贴光的？你这样都是污糟老人的，就要我说，都是哎呀，就要我说，这都是些心理圈的这个，不咋地的，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这一问就是这一问，然后完了是说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节，就这一段的话，就是各位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其实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学佛呀，就是不在这些外相上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经历上让我们去当，就还是看这个根本之见的，还是看这个根本之见，并不在这个外相上的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种种经历啊，就见过谁了，见过谁了，你见过那么多人又能怎么样嘛？你像阿难还是一路都是跟着这个释迦牟尼佛，一路都是跟着他修行的，这不到这个佛涅槃，他这不还是没开悟的嘛，对吧？所以并不在这些外向上去捞摸的啊。这是说到就是说到这儿，然后又延展了一些，就这一段的话，各位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就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在这个佛法上，他是不去讲这种人情的，就是实际上就要更彻底的来说的话，就是在佛法这一块的话，不光是不讲人情，就不讲这个世间法的这个一切的这些东西的，就不能拿这个世间法的这个东西然后去衡量这个佛法的。就是不能拿这个世间法去衡量这个佛法，也不能拿这个，就是你也别拿这个世间法，别拿这个世间法的这个好坏呀、对错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成就的这个大小，然后去衡量这个修行人的这个修为，这个就太扯了，实际上，就太荒谬了，太荒谬了，好，我来贴吧，那个立定师兄，我来贴这个，就是接下来就一段一段这个经解来贴了，不贴经文了。我看看啊，这个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就是先说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意思啊，就是维摩，就是他上面不是释迦牟尼佛问吗？你要观如来，你是怎么观的呀？然后完了，维摩诘言就说，就是观自身实相，然后完了，观佛也是这么着观的，也就是说我观我自己，我观我自身，然后完了我观我自身就是观我的这个身啊，他本来就是这个实相，那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是无相的，实相是无相的，或者说实相是这个离相。就是说我观我自身是离相的，那我观这个佛的话，它也是这个要离相的，也是这个离相的。就是《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的吗？叫离邪相即名诸佛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僧兆大师的这个经解啊，经解，然后叫我先跟大家去念一遍，叫佛者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其道虚玄故以妙觉常尽，心不可以致之，行不以相测，同万物之为而居不为之欲，处严数之内
而止无言之乡，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寂寞虚旷，物莫能测，不知所以明，故强谓之绝其为志也，亦已及矣。何则夫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是以则真者为同真，伪者同伪。如来临照明皆依彼实相，实相之相即如来相，故经曰：见实相法，见实相法为见佛也。净明自观身实相，以为观如来相，亦存于世啊。这是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啊。其实这个经解其实说起来就是读起来其实是挺绕的。我们来一句一句来看啊，就是这个佛者何也？佛是什么呢？盖穷彼尽性大觉之称也。就是你看啊，他这一句的这个最关键什么叫穷理尽性，你知道吧？穷理尽性，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佛，就是这个什么是佛呀？佛呀，他是没有理的，你知道吧？就是大白话的话，就是佛他是什么呢？佛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吧？佛的不是你去讲一个理，或者说你去用这种什么逻辑思维，你去思辨，然后完了才能就是你去思辨，然后就能见到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什么是佛呀？然后完了是要穷理的尽性的大觉，然后完了才是佛，你知道吧？就是这个穷理啊，就是不讲理，你知道吧？就是不可以以这个理性，不可以以这个理去思维揣度。这个佛他不可以以这个理性去思维去揣度的，这个才是佛。然后完了，他是这个尽性的，他是个尽性的。你看啊，他是这个佛呀，他刚前面说了，他是不可以讲理的，他一路都在断，然后这个不是。但他第二个的话，他讲的是这个叫尽性，尽性什么呢？他就是说他是变一切处的，他这个是佛，你知道吧？他或者说用另外一句话来说的话，它是这个大而大，它是大，但是呢它是无外的，它是小，但是呢它又是无内的。你看啊，它这个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不讲理的。就是我们用我们正常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话，我们是想不到的，就是这个怎么着这个就大而就大到这个大到的这个这个没有外边了，但是它又这个小而无内的。最关键它这个大而无外和这个小而无内，它还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说在这一块，你说你咋去讲理？你说你咋去讲理？就是他你咋去讲理？所以啊，就是你大家又要知道呀、啊，就是这个佛是什么呀？他并不是我们去学一些，并不是我们去学一些这个道理，更不是像我们像咱们今天就是像这样子，然后学一下这个《维摩诘经》，或者学一下这个《楞严经》啊，什么《楞伽经》啊，什么不是我们去学这个教理，然后就能够知道的。这个呀、啊，一定是我们要去实修的。那我们就是具体到我们新密学人的话，那对于我们新密学人的话，那就是要老老实实修这个清坐的。你修这个清坐的话，你在这个修的这个过程中，你看一下，然后一边修一边看我们能不能这个气入。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学这个，就是开就是每周就是什么就开这个什么维摩诘经啊，开这些教理的这些就是这个就是经文的这个学习啊。实际上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实修来看的，还是要结合这个实修来看的。你在这个实修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完了就是在一边实修，我们一边来去学习这个经文，然后哎，刚好看到这个句子，刚好看到某一句这个佛经，比如说就是讲到这个，你看讲到这个经理的，讲到这个教理的时候，讲到这个哎，讲到这个穷理的时候，然后完了说哎，这个佛呀，他是不讲理的，他不能拿这个思维去变的，你能不能弃入？你不能弃入的话，那就还是要继续去实修的，还是要继续实修的。但是你要实修的话，你要能弃入的话，哦，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个穷理的，本来呢它就是这个，本来呢它就是这个尽性的，本来呢它就是这个大觉的，本来它就是这个大而无内，而且它还小而无内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要是不能弃入的话，那还是需要继续去老老实实、老老实实去实修的。廖念经实修有没有？还在不在啊？廖念经实修，就是你老去思维这些，你不如老老实实的好好去实修，你知道吧？你老老实实好好去实修，不光是每天去打着两坐，你不光是在这个坐上你要去打着两，你在坐下的时候，你要去好好的去断呀，你要去截断你的这些思维，你要去截断你的这些妄想，截断你的这些捞磨呀，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修为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实修呀。而不是你我一问你有没有打坐，你说你有没有打坐，你说你打坐，你说你还打两坐，你打两坐，但是你都不知道你打两坐，你每天打两坐，你这样绵密的这个坐上的这个功夫，你咋就没有移到这个坐下来呢？那你坐上有没有老老实实的去持咒呀？还是坐上的时候，你哪怕你打了两坐，哪怕打了20坐的，你要是一直都是打妄想的话，你这就要我说话都跟没打坐是一样的。都从来都没有，就是在座上是要老老实实去持咒的。同样的，在座下的话，你要老老实实去做这个截断妄想的这个功夫的，这个才是这个你只有这个座上和座下这两个都结合了，你才能够去，看看有没有去弃入了，是要这样子的。好，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经解啊，就是这个是穷理尽性和大觉这个大觉，你看啊、哦，他这个觉啊，他前面还用了一个这个大来去修饰。什么是大觉呢？什么是大觉？大觉它就是这个无所觉，大觉就是无所觉，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好觉的，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好觉的，这个才是大觉。那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好觉的，这个才是佛。所以呢，佛者何也？穷理尽性大觉也。佛者何也？穷理尽性大觉也。就是这是这一句的这个解释。哇天，打了。然后完了再来看，就是这一段，就是大家。还有没有就是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句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我们还走了，好吧。好，没有需要讨论的，咱们就接着往下看了啊。然后完了是这个，叫啥呢？叫其道虚玄故以妙觉常进，其道虚玄故以妙觉常进。哎呀，这句咋解释呀、啊？这句。我是不知道，我是不会解释了，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就要我说的话，就是你别管什么就是别管什么，就是什么庙，就是什么境界呀、啊，就是别管这些了，别管，就是因为就是我还是结合实修来说吧，就是别管这个什么坐上呀坐下的这些某就是一些境界了。就是离开这些境界吧，离开这些境界，就是看起来哪怕非常非常殊胜呀，什么妙觉的这些境界呀，这个呀才是真正的这个妙觉常境。就是不知道这么说的话，就是各位师兄们能不能够接受？就是别去执着追求，或者别去撵，就是有些师兄啊，就是这个师兄啊，说了我打坐了，我看到这个佛菩萨了，那个师兄就心里面惶惶了，哟天哪，我这人家打了300多，人家见了佛菩萨，我打了500多了，我还没见着呢，我这是不是修的不咋地啊？就你这样子去，这个呀就属于这个捞嘛，你知道吧？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呀，我这打坐的时候，我都见到这个佛了，我这都见到这个佛过来给我，这个过来各种摸脑袋了，然后什么给我。灌了顶啊，啥玩意儿的？你这逢人便说呀，就是，且不说这个说不说吧，就是关键，最关键是这个东西，就是梗在这个心里了，这不就是粘着吗？这不就是粘着吗？所以呀、啊，就是说呀，对这些什么妙觉的这些境界啊，就是第一不追求，第二不粘着，这个呀才是真正的这个妙觉常境。就这句的话，就要我解释的话，我就这么着解释了，也不知道就是各位师兄能不能接受。就是让我就是再解释其他的，我就是真的是不能了。就是这一句，要是大家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就咱们就接着往下看了。接着往下看这一句就非常的白话，叫心不可以置之，行不可以相测。心不可以置之，行不可以相测。就说白了吧，就是这个心啊，它不是我们拿这个，不是我们拿这个世间的这个世之变聪可以去捞摸到的，你知道吧？可以去揣测得到的。那同样的，它这个行呀、啊，它这个佛的这个行呀、啊，它不是拿这些相。 然后完了能够去揣测得到的，能够去或者说能够去测量得到的。就是所以也就是说呀，就是这个就这一句里面他说的这个智和这个说的这个智和这个心啊，他其实说的都是这个世间法的这个说的都是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智和这个和这个相。世间法的这个智就是世间法的这个智，他跟这个他跟我们佛法说的这个智慧，佛法说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智慧，它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世间法的这个智啊，它都是有所依附的。它都是有所依附的，比如说，你看，就是我们会夸一个人很，比如说我们会夸一个人很聪明，对吧？或者说，哎，这个人智商很高，我们一定都是能够找到一个依据的。为啥说这个小孩很聪明呢？他三岁的时候就能够认1000个汉字了，或者他三岁的时候，他就人家都能背得过这个九九乘法表了。哦，这好聪明呀。或者说呀，这个人啊，他智商很高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读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就是他一定都是有所有，就是都是有一个原因的。但是呢，这个初世间的这个大智慧啊，他是离开这些的，你知道吧？就是也就是说初世间的这个智慧啊，除非你也是有这个有就是开了这个智慧，就是方便说啊，就是开了这个智慧了。否则的话，你拿世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衡量标准呀，你根本都捞摸不来这种大修行人的这种境界了。所以你看，就是经常在那个就是跟咱们的这些课程上，然后经常能够看到，就是有师兄，就是他老会去问这个弥陀经的人是什么样的呀，或者什么时候二弟的境界是什么呀，三弟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呀。就是这个东西它都不是捞摸来的，就是经就可好像是有哪一些经上会讲到了什么什么二弟的菩萨，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或者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然后但是你就是你把这个就是学来了，然后他依然还是一个外部的一个知识啊，他依然还不是你的呀。你要真想知道二弟的这个菩萨是什么境界啊，你自个证到了这个二弟菩萨，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根本都不需要你去捞摸的，然后这个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一句，它要是什么心不可以智之，行不可以相之，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真正的这个佛呀，它不能够拿这个世间法的一切，然后完了去做这个衡量或者揣测，或者说是这个捞摸的。这是这一句的这个核心。我来看一下这个企业微信这边有一个师兄在说什么呢？要踏实行去，对，是的，要提醒自己，不要着相，提醒自己不要着相。这个师兄您现在是多少多了？我印象中您是在千多内的，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师兄，海外的这个师兄。好的，行，那就是啊，是的，你这就多提醒自己，不要着相，没错。好，这一句 IS 这边没有师兄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是吧？那咱们就接着往下看了啊。叫从万物之为而不居，而不居不而而不是从万物之为而居，不为之欲，这啥意思？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把这个之为和不为啊，就理解成什么？理解成这个有为和无为，或者是理解成这个有相和无相吧。就是说，你看，就是这个佛，你看他。就是因为他要度化众生嘛，你要是说他佛，他是真正的佛是无相的，对吧？但是他毕竟还是要跟这个，就是毕竟还是要跟这个众生要去结这个缘，然后结了这个缘，他才能去度这个众生，不然的话他就老是在这儿无相续的话，这都跟这个众生，因为他众生之所以是众生，就是因为他跟这个无相他不契入的呀，所以他才是众生呀。那这个 佛的话，要是一直还是这个无相无相无相的话，那跟那就把自个儿跟这个佛跟这个众生就给割裂开了，那不行啊。所以他这个佛呀，他是跟这个众生啊，他是打成一片的，他是混成一团的。所以他刚好就是在这段这个经济里面，他说的这个叫同万物之为，同万物之为就通俗的理解就是这个佛啊，他是跟这个众生打成一片的，但是呢，他又居这个不为之欲，你知道吧？他跟这个众生打成一片呢，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什么佛呀众生的这种差别的吧？就是他的内心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他就或者说他这个佛呀，他的内心是没有这个，他的内心是无佛无众生的，无佛无众生的，所以呢，他是居这个无为之欲的，不为之欲，或者叫无为之欲的。啊，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句的这个解释。哎呀，实际上其实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整个的就是我跟师兄们说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教呀，就是这些教理啊，就是我也是在刚开始学习这些的，就是我自个就学这个啊，就是总而言之我自个学的我有自己的一个诀窍，不妨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自个诀窍就是我总是在这个就是我不管是学看哪部经或者是看哪部经的这个经解，我总是在里面就找什么，就找他那个，就找他那个那种什么实相呀、无相啊、离相啊，就找他那个最根本最就是那个根本意的那些点，就是你就找这些点就行了，然后其他这些外围的，你像比如说像读佛经，你看那个佛经里面就是要不然就是某一品，要不然就是这个佛经的结尾的话，它都是个什么放光动地，然后完了什么喜悦啊，是或者说是这个。佛在说法的时候，然后完了就是又是放什么这光那光的这些，就是其实我自个儿在读经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我一般都是先省略的，就是就不看了，我就看这一段，我就看这个佛经，它这一段它到底是具体的最核心的，它到底是要想要去破哪一个相，我就抓这个来看的。你比如说像《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它其实就是给就是我自个儿反正就是在看的这几品里面，它其实就是在给这个二乘人说的。二乘人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二乘人嘛，它其实它是在着到这个空相上了嘛。那你就去找这个经文里面，然后去找它怎么去破这个空相的这些点就可以了。这个是我读佛经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各位师兄可以借鉴一下，就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这么着读着，我是觉得读经的话，就是至少自个儿读的话，就觉得没那么难。好，接着往下来看啊、哦，接着往下来看，叫处言树之内而止无言之香，处言树之内而止无言之香，就是，哎呀，这个咋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佛说法四十九年而没有，就是佛说法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一个字。就是这个经解的话，就是要我解释的话，就是佛说法四十九年而没有说过一个字，就是所以啊，你看，就是佛陀他从那个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呀、啊，然后完了他就是说法，就是他从这个就是这个五十说法，什么说华严时呀、阿含时呀、什么方等时呀，他这样说法，他说了种种法，种种方便，然后完了他说了四十九年，说了那么多三三藏十二部，然后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就是啥意思呢？就也就是说他真正真正的说的那个佛法呀，他是离开这些文字相的，他是离开这个文字相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处言说之内而止无言之相，这是这一句的这个解释。然后呢，再来看啊，就是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啥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它是非有的，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是无，也就是如果说非有是无的话啊，那如果说非有就是无的话，那么这个无呀、啊，它实际上其实就是落到了一个断灭里面了，就是实际上其实它还是把这个无给它还是把这个无给执实。就是说是把这个无当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是有一个无了， 是真真正的有一个无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它非有是非有，它就是非有，但是呢，非有它不是无，它不是无。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句，第二句的话就非无而不可为有，非无它就是非无，并不能你不能把就是非无它就是非无，你不能把这个非无呀又当成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啊、哦，原哦这个是非无，就是非无它是非无，但是它非无它你不能把这个非无给支持了。哎呀，就是哎呀，这么说就比较。绕就说白了吧，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非有和这个非无都给支持了，完事儿。就是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这一句话，其实就是颠来搞去的，其实说了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非有和这个非无给支持了。嗯，就这么说，就是师兄们能不能理解？嗯，好。就那我就接着再往下来说了啊，嗯，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我记得就是对，然后这一句我再来说一下，就是我记得就是庞蕴居士有一句叫什么来着，就是宁可，那句话是咋说的来着？嗯，宁可虚其所有，不可实其所无，是咋说的来着？忘记了。就总而言之就是庞蕴的那句话，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也是在说，就是你不能把这个什么什么非有呀、非无呀，就是你不能执着有，当然了，你也不能执着于这个无，你也不能执着于这个无。知道吧，就是其实尤其是对咱们这些就是正在修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凡夫呀，就是他们呀，就是他们总是在执着这个有的，总是在执着这个有，所以他们去追逐的都是这个财色名食睡。但是我们修行人的话，其实更容易去执着这个无的，执着在对啊，但愿空诸所有，不深悟实诸所无的，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实际上其实是更容易落到这个无上的。然后完了，他就呀、啊，就是呀、啊，这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空的。然后这就是你要是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落到这个断灭空里面了。落到这个断灭空，实际上其实什么是断灭空呢？断灭空其实它就是把这个空呀，它就是把这个空给执持了，它就是把这个空给当一回事了，知道吧？他正是因为把这个空给当成一回事了，所以他才能牢牢的执着在这样的一个空上。哎，这就是断灭空。其实不光是这个断灭空，其实包括像这个小乘人的这个空，他其实也都是把这个空给执持了。他认为有一个空所得了，有一个空可得。所以他就没得到这个空的时候，他就牢牢去就是奋力的去追求这个空，然后他终于就挣到这个空了，他就牢牢的抓这个空不放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嗯，误操作，不知道前世就说的这个误操作是啥意思。嗯，空出所有。实际上其实庞蕴说的这个空诸所有，它是连这个空也给空掉了，连这个空也给空掉了。嗯，这个是庞蕴说的，庞蕴说的这个空诸所有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意思。哦，好的。但愿空诸所有，深无实之所无。而且其实就是说，像不管像庞蕴居士的这些，这些话呀，还有像这个经界里面这个什么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啊，这个实际上其实都是还是要让我们要去操作的。你都不能把这些句子给。就是一直梗在这个心里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句子，就是在我们就是着相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句子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落空了呀。庞居士说过的这个生，就是要空出所有的，我要一切空的啊。这个时候这个句子是有用的，你不能就没事就把这个句子牢牢记在这个心里面，这个是不行的啊。哎呀，讲的太慢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讲了这么一点。好，接着来再往下看啊、哦，然后完了什么寂寞虚旷，物莫能测，不知所以名。寂寞虚旷，物莫能测。实际上，其实这个咋解释呀、啊？这个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大家其实抓住这个一个莫能测就可以了，就是他没法去测，他没法去测度，没法去测度，没法去揣摩。嗯，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了。然后完了，寂寞虚旷，物莫能测，不知所以名，就是说他其实他都没法去，就是这个就你根本你都没法去找一个词儿去 找一个词儿去给它去命名的，不知其所以，没法去找一个词儿去给它命名的。然后完了是强谓之绝，以其为至也，以其亦竭，就是，哎呀，就是大致上完了，就是方便的，就是毕竟还是要说话的嘛，就是毕竟还是要开口说话的嘛，那就找一个字来代替吧，那就用这个绝字来代替吧，用这个绝字来代替吧。但是呀，大家就是千万别以为这个绝这个字儿，你知道吧？千万别以为这个绝这个字儿，或者说绝的这个名相，或者说这个绝这个字儿，它在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文字里面的话，蕴含的这些含义，它就是佛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呀，千万不能把这个绝这个字儿，以及这个绝的这个字儿，它背后包含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含义，然后以为这些所谓的这些含义，它就是这个佛了，就是千万不能这样子。然后完了是，这是后面这一句的这个境界啊。故强谓之，你看他是这个说的非常清楚，说他是强，就勉强找了一个佛字，勉强找了一个这个绝字，然后完了去形容前面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无言什么什么无言之乡呀，不为之欲呀，什么什么非有而不可为，非有而不可为无呀，非无而不可为有啊，就是这个种种呀，就是根本都找不着一个词儿，找不着一个字儿，找不着一个概念，然后能够去囊括，就是，但是要勉强的要说的话，那就找了一个这么一个绝字，找了这么一个绝字，然后去勉强的去涵盖一下吧，勉强的去涵盖一下吧。所以就是各位师兄们，大家要注意啊，不光是这个绝字，它是一个勉强的，然后找了这么一个字儿来去代替的，包括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字儿，比如说什么什么涅槃呀，什么佛呀，什么妙明真心呀，什么类似的这些，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是着在这个文字向上，或者文字或着在这个文字上啊，这些只要你着在这个文字上啊，通通都不是，你知道吧？你着在这个涅槃上，你要着在这个涅槃这个字上，你就着在这个涅槃向上；你要着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字上，你就着在这个佛像上了。然后这些只要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你都跟这个佛法相违背了。
嗯，卡不卡？不卡。哦，好的好的。卡吗？就是其他的师兄卡不卡？就要卡的话，我就退出重新进。不然我就继续啊。然后完了再来看下一句，下一句叫何则福同于德者，何则福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是以则
真者同真，伪者同伪。哎呀，这一句实际上其实我是下午我是请教过这个袁文老师的，就这一句我是不知道要咋解释，你知道吧？不知道要咋解释。然后完了，袁老师说是这一句的话，他实际上其实就是对这个上面这个什么心不可以致知，行不可以相测的这样的一个延伸的一个解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这个僧肇大师他在这一块他整个这个解释啊，他其实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心不可以致。知行不可以相测，然后完他后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些解释，他其实都是在去延伸这一句的，都是在去延伸这一句的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你看他这说的是个什么叫德者得亦得之，失者失亦得之。实际上其实就要我说的话，去他的什么德呀失呀的，去他的德呀失的，去他的什么真呀伪呀的。就是别管什么什么德呀失呀的，这个是真德，别管什么真呀伪呀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啊、这就完事儿了。这就完事儿了，就你别去心里面去起一个分别，又起一个捞磨，就是哎起一个分别啊，然后有得有失，然后完了我要捞磨这个德，我不要这个失，或者我起一个分别啊，一个是真，一个是伪，我要去拼了命的，我要去捞磨这个真，我要拼了命，我不光要拼了命的去捞磨这个真，我还要拼了命的去躲开这个伪，我以为这样子就是真的修行了，你这样子去修。修行的话，你离这个佛法呀，就是都十万八千里的远了。嗯，这是这一句的这个境界的这个解释。哦，你的网络问题，那行吧，那你就看吧，你看你是重新退出的呢，还是怎么样的呢？千位师兄。 好，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德者一德之，失者一德之，什么是以真者同真，伪者同伪，就这一句，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我就接着往下说了。好，那我就接着往下说了。好，然后完了什么？如来灵照明邪一比实相，实相之相即如来相。实相其实就这句啥意思？就是这个什么是如来相呢？如来相就是实相。那什么是实相呢？实相是无相的。啊，所以就是你看啊，就是再往咱们继续往下看啊，就是所以这个经里面会说呀，叫见实相法为见佛也，你知道吧？就是你真正的你见到这个实相了，你才算是这个见到了这个佛了。你真正的见到这个实相了，你才是算是这个真正的是见到这个佛了。所以就是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师兄，就是他是忘了，他应该是百度内的一个师兄，然后完了他又在问我，不是，他是刚灌顶的一个师兄，还没开始修呢。他问我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要怎么去区分，你知道吧？要怎么去区分？然后完了，我是这么给他说的，我说就是这个有一句话叫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你先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我们可以从这个佛学大词典上，我们可以去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想要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去实修。我们证到了这个实相了之后，我们证到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我们证到这个实相了，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法身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法身了，那其他的这个什么报身和化身，那实际上其实都是法身的这个方便。你自个证到这个法身了，那你当然你就知道你的方便是什么了。那这个方便实际上它其实就是个因缘了。那实际上其实就是因缘了。你像这个高老师那个第十品是我带着大家一块来学习的，就是这个第十品他不是讲到这个香积佛国吗？那人家香积佛国，人家的这个方便就是用这个香味儿，用这个香味儿，然后完了引着这些凡夫去入道修行的。那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便，那就是种种的，就是你看，就是在包括像这个佛法传到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来以后啊，它不是有这个八大宗派吗？那这个八大宗派的话，这个八大宗派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它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这个方便啊。所以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还是我们实修的，我们要自个儿要去证到这个法身了，就是我们证到这个法身了，我们自然而然其实就知道这个哎呀，这个接下来啊，这个什么报身化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你非要去解释的话，那就看佛学大字典呗。佛学大字典的解释其实解释的也挺详尽的，但是这个是知识呀，这个不是修行呀。哎呀，杜师兄呀，你这操心的事好多呀，一会儿是子凡，一会儿是秋迪的，就是人家爱来不来的，真的是。哎呀，我多话了，我多嘴了，嗯。好，这是这一句啊，所以就是这个经云什么见实相法为见佛也，那净明自观身实相以为观如来相，亦存于世。就是净明是这个维摩诘居士的一个别称，然后完了他是这个净明，他是观身实相，他是这个观身实相，他这个观身实相这个实相啊，他就是这个如来，所以就是净明他回答说是这个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实相才是佛呀，所以我观身是实相，那我观佛的话也当然也是这个实相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观自观身实相以为观如来相，亦存于世。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他之所以这么回答，就是因为这个实相才是真正这个佛相。嗯，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苏教大师的这个整个这个解释，就是这一段实际上其实就是要我说的话，就大家其实就抓住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心不可以知之，行不可以相测，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哎呀，师兄们呀，就是还是要实修的，你知道吧？还是要实修的。就是我们就是看这个苏教大师说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节，就是正一成串这个经节，实际上其实就抓住了，就是我们还是要自个儿去实修的，我们要自个儿去证到这个，自个儿要去证到这个实相的，然后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嗯。就不然的话，就是这一段这个解释都是说了这么多话都是白解释了。好，这一段的话，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两边 S 和这个写微信这边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这接下来还有一段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经节呢，先给大家贴出来啊。生曰。若为己与佛皆见，不是，若为己与佛皆为得见者，则己与佛意向去远矣，岂得见乎？若能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不复相异，已无乖为得见者也。啥意思呢？就是咱们依据来看哦，若为己与佛皆为得见者，则己与与佛意向去远矣，其实就是啥，就是这个，哎呀，这咋说呢？就是我还是结合咱们这个，咱们新民师兄啊，就是这个实际情况啊，就是呀，我爆炸了，你知道吧？就我爆炸，这是还好，就是我爆炸了，其实就是好多时候，就是我爆炸了，它背后隐含这个意思啥的，我坚信了，你知道吧？就是我坚信了，就是你要是真觉得你要是真以为你坚信了呀，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你这跟这个坚信啊，就是离得还十万八千里远呢，就是你认为你坚信了，你认为有信可见呀，这个恰恰根本都不是坚信，你知道吧？这个根本都不是坚信。这个根本都不是见性，所以啊，就是寺庙大师这，就是这个道生大师这一段这个解释，我觉得其实是更适合咱们这个心理学人吧，就是这个若为己与佛皆为得见者，然后完了则己与佛意向去远矣。我记得前两天那个丽萍师兄贴了一段那个谁的，圆悟克勤，圆悟克勤禅师的一段那个开示，然后啊里面就提到了一种人叫，里边就提到了一种人叫什么呢？叫我得意还是什么？说哦我会也，你知道吧？哎呀，就是我遇到这种，就是我会也，然后我就真的想问，就是说你会了一个什么了呀？有个什么让你会的呀？你会了一个什么了呀？你给我比划比划来，你要能说一个你会了一个什么的话，那这个你就是这不就说明你根本就不会吗？你还有一个东西可会呢？你这黏住都死去活来了，你这哎。这好意思说自个儿会，这咋想的，你知道吧？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实际上其实说我会呀，这种这大把大把的，你知道吧？随便在咱们心理圈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瞅瞅去，你知道吧？多的是，你知道这种的，老母的多的是，我会也。我看到这有啥八卦没？见鬼了，见了什么了呀？见鬼了，那是的，有个东西可见的话，那可不就是见鬼了吗？但是这个什么无间之剑啊，无间之剑也赶紧扔了吧，你别把这个无间之剑梗在心里面啊，杜师兄，你知道杜师兄过前座了没？杜师兄前几天一直在嚷嚷着自个儿要断座呀，也不知道是说着玩呢还是怎么地了，是不是喝酒了不知道。没过前座你敢断座，没过前座你赶紧做完的话，就坚持做完，就不是赶紧做完，就是坚持做完，就是多少座了，差不多应该不知道。有啊，你就是说就不会。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去他的，就去他的会不会的。去他的会不会的，就是为什么在佛法这儿一定还要去捞摸一个会不会呢，我真的是就太奇怪了。就是还没捞摸够嘛，在世间法上捞摸财色名食睡，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了，然后完了在佛法这边又来捞摸一个佛法的，我会佛法，我天哪！凡是说我会佛法的这种人，你知道吧？就是凡是说我会佛法的这种人，通通都不会佛法，通通根本都不知道佛法是啥。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比较的好精细啊！我比谁谁谁多了130多座，我天哪！你们这些算的，我真的是够了。好了啊。 就是岂得见乎？就是所以啊，就是说在这儿啊，就是其实哪儿就是岂得见乎？有一个什么可以见啊？你见了什么呀？就是你要是真见了一个啊，我见到这个佛了，或者我见到这个实相了，我天哪，这根本都你根本见的都不是实相，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实相它是无相的，实相是无相的，那这个佛也一样的。你说哇，我见到这个佛了。哎呀，你肯定见的不是佛，就你肯定见的是鬼。就要我说，你肯定见的是鬼。那个鬼他长得是佛模佛样的，你知道吧？只不过是你见了一个佛模佛样的一个鬼而已。嗯，所以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叫观自身，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不复相异。就是这个实相和佛是不相异的，实相和佛是不相异的。以无乖为得见者，这个乖在这儿是违背的意思。以无乖为得见者，就是以不相违背，然后不相违背，你知道吧？不相违背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实相和佛是不异的，实相和佛是不异的，然后完了是实相和佛是不违背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见到了实相，见到了实相就是见到了佛，见到了佛就是见到了实相啊！这是这个寺庙大师，不是，这个是道生大师的这一段这个经解。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不过其实就是说到这儿，就还是在往，就还是结合咱们这个师兄们就是延展的说一下，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啊，实际上其实我们修行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是都是抛家舍业的，你知道吧？就是每天都要抽出这两小时，然后牺牲两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去打坐，然后完了甚至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还要抛家舍业的，然后去这个寺院去打个七，打一个七、两个七，甚至四个七的，就是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真的是还是想要去得一个什么，就是或多或少还是想要去得一个什么，要是没有一个想要得一个什么的话，没有一个这样一个动力的话，估计也很难坚持，很难坚持这个迁坐，甚至去打七。然后完了，但是就是每当我们就是修行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得了一个什么了，然后过来找老师，不管是找七老师还是郭老师，还是找这个袁荣老师，然后完了郭老师就肯定会说是就是你这个不是呀，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去，但这个呀，说你这个不是呀。这个真的不是，就真的不是在打击你们了，真的不是在打压，你知道不是在打压师兄，你知道吧？真的不是在打压师兄，就生怕是就实际上就叫我说的，这真的是老师都非常慈悲的，你知道，就生怕你在这个得这个事情上，然后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就生怕这样子。但真的不是在打压，你知道吧？就千万不要拿这个世间法的，千万不要拿这个世间法的这些心思，然后去揣测老师，你知道吗？以为老师在打压。哎呀，我说这个话实际上其实我是这个话我其实是有所指的，但是这有所指的这个人他是不来我这儿的，没办法，我说说了也白说，反正不过就是其他师兄在的话，就是不妨也听一听吧，就是这个老师真的不是在打压的，就是老师实际上其实就是为了你别去别在这个向上，然后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有一丝啊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捞磨的，实际上其实是这个目的的。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又话太多了？是不是把这个说透了？是不是这个老师以后就更为难了？就不知道，但是我就多嘴，你知道吧？就是想到这儿了，刚好是说到这个我慧眼这儿了，我就想到这儿了，哎呀，就是实际上就是咱们跟老师的这个日常交流上，就是老师之所以老师，是因为他是我们在这个学佛这个路上的这个领路人，我们不要就是在这跟老师的这个整个这个交流过程中，我们不要掺杂这些世间的这些情感，你知道吧？或者拿世间法的那一套。哎呀，这个老师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压我？他不是市民，是不是就是害怕我？是不是秀得太厉害？我是不是根基太牛掰了？然后完了，这个老师是不是怕我超过他，然后故意打压我的？我的天哪，就拿抱着这种心态过来学佛，就要我说的话，就何必呢？就何必过来学佛呢？就拿着就好好去做世间法不香吗？就好好拿这个心思，就好好去赚钱不香吗？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另外一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跟着老师，然后去学习，我们跟着老师去学习佛法，然后完了就好多年，跟随好多年，然后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自觉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是不是世间法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情感吧，就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跟老师产生了这种世间法的这种粘着情感的话，我们是需要去断的，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需要自个儿去做这个断胚离的这个功夫的，就是不能跟这个老师有这个丝毫的这些世间法的这些情感的。就是这都成啥了，这完了之后就是呀，就佛法不是，就是佛陀不是说了一个四一四不一嘛，这其中有一句叫依法不依人的，我们之所以跟随老师是因为老师对我们学佛是有悲意的，而不是什么什么世间情感的这些，我们什么爱老师这个人，所以就是什么什么呀，谁谁谁某某某是我的恩人呀，什么什么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呀，就这就太荒谬了，这就太荒谬了，这样子我是认为这样子就太污糟老师了，太污糟老师了。就不光是误导老师啊，也误导我们自己啊，我们学佛可不就是为了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些什么什么情感什么什么巴拉巴拉这些束缚吗？结果我们离开了这些世间的这些，我们对自己的什么子女啊、父母呀、什么另一半呀、什么的，甚至都就没有这些情感的这些束缚了，结果好吗？然后完了在这个学佛这儿，然后完了对着老师或者对着这个师兄，然后完了又产生这种情感的这种粘着，这不太荒谬了吗？这有啥区别的吗？这不还是一个世间的这个凡夫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警醒检点自己的，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老师或者对这个师兄有这样的一些非佛法的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世间法的这种粘着的话，我们是要去断的，你知道吧，要去从心里面要去断的，这个正好是什么呢，这个正好就是关照。对呀，但是不知道这个廖师兄还在不在，刚才一直在问我什么什么是关照。这个呢正是关照，你断开这些情感的这些粘着，这个呢正是关照。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的这个精简，我接着往下贴了啊。对，情深之隔，断尽凡情，说的没错，广文师兄说得好。断尽凡情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稍等啊，我接着给大家来往下贴。但是呀，断尽凡情啊，就是别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断尽凡情了，然后完了啥事都不干了，然后这个也老婆也不养了，孩子也不管了，父母也不孝，也不管了，父母生病也不管了，这哪是断尽凡情呢？这不是说走到这个凡情的另外一个极端了，是无情，你知道吧？无情冷漠还其实还是属于这个世间凡情的一种。就别以为你这断尽凡心了，你这就不尽这个世间法的这些义务了，不行的啊，就是一个真学佛人或者说真佛弟子的话，这个在这个世间法上该尽的这个义务他都不会去推却的，这个才是真佛弟子。昨天你的六个哪来的，说的什么呀，我忘了什么哪个六个呀，我忘了，那个独行明师兄。六个我忘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对，老师是法灯，是建议后学的，是的，没错的。就所以我们跟着老师学，我们跟着老师学的这个是学的是佛法，因为他是这个佛法注释的代表。不往下贴了，那也行吧，那就是这个各位师兄们有没有这个具体修行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的话可以打出来，这个老师也在呢，齐老师也在呢。是不是节奏太慢了？我刚看我天哪，这个今天这讲完一个半小时了，这讲了两句话。主要是这一段它精解也挺多的，其实接下来它这个精解其实都挺多的，就是一堆明相。我今天下午查了一下午，今天下午啥都没干，我从四点多开始查明相，然后就一直查到刚才，一直查到七点多。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明相，然后他后面讲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反正就什么三托门呀啥呀的， 就很多名相，就是其实我也不会，我也都是现查的，也都是现查的，嗯，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听的人应该更辛苦，就是这个讲这些教理，这个不是我自个儿不擅长，我自个儿不擅长，就讲的其实或多或少我自个儿都觉得挺啰嗦的，反正，嗯。哎，谢谢各位师兄，谢谢各位师兄鼓励啊！哎呀，充满了感激之情，充满了感激之情的时候，要不要断一下呢？这个是不是世间情感呢？要不要断一下呢？各位师兄们，就我自己还是更擅长给人挖坑的。那行吧，那今天时间到这儿了，我把麦交给袁老师，袁荣老师。
好的，那些辛苦我们淡泊师兄啊，查了一下午的名相，还挺辛苦的。那今天的学习如果师兄没有什么修行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了啊。辛苦淡泊师兄，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